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基督徒常常想要知道上帝对他们生活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会祷告求上帝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的是什么，然后就等上帝的答案。那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做好的决定总是非常好的，但是基本上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他对我们人的旨意是什么，是很简单。第一，上帝要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上帝要人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信心也是上帝自己给人的。另外，上帝要人爱和服侍别人，所以上帝首先上帝要我们先从他领受信心，也就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然后上帝要我们付出，他要我们爱服侍我们周围的人。那么关于上帝，关于我们如何服侍别人，圣经讲很多，圣经给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我们根本做不完。一个大总结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那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那么如果要问要爱谁呢，我们几个礼拜前在查经班的时候就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先后的次序。首先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圣经甚至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爱教会里面的人，就是我们教会的家人。我们很适合地根据圣经就把这些人叫做我们的弟兄还有我们的姐妹。圣经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人更当这样。爱教会里面的人之外，我们就有所有的人可以服侍。圣经常常特别提到那些没有家人的，像寡妇或者孤儿，也特别提到穷人。关于穷人，这个礼拜二就是刚好是 New Year's Day，我们又有机会在这边就可以帮忙教会在这里把食物分给穷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九点钟开始。所以上帝的旨意是我们要爱别人，要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教会的家人弟兄姐妹们，要爱任何其他的人，特别有困难的人。那刚好今天的书信讲得仔细一点，这个我们对别人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我现在再念一次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常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或说话， 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这段蛮好，给我们很多指导关于如何爱别人，比如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互相劝诫。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特殊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一个父亲爱他的孩子的方式是跟他孩子爱他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圣招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大部分这些爱的行动是蛮简单的，不是很难的。你在家的时候你就做家事，也不仅是太太做这些家事，你如果在外面工作你就认真诚实地做，你如果是孩子或者是大人在念书，你就认真地用心学习。我们基本上都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都已经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是蛮简单的，我们就是要去做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是蛮简单的，但是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都还是罪人。并且刚才听到那些经文的时候，有可能你也看出你自己的罪，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不难知道的。今天这个就是今天正道的第一部分，上帝对我们简单的旨意。我们现在换第二部分，就是上帝对我们简单的拯救。就像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是蛮简单的，同样他拯救我们的方式也是蛮简单的。在平安夜的时候，我们庆祝了耶稣的诞生，我们纪念了那天晚上天使报这个好消息给那些牧羊人，小朋友表演的很精彩，非常好。那按照原文，天使先对牧羊人说，关于他们的救主的诞生，我要给你们一个记号。他先说我要给你们一个记号，我想当牧人听到他们要得到一个记号关于他们的救主诞生的时候，他们大概想，哇，这个记号一定是很伟大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不是天要裂开了，或者天父上帝要从天堂那边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你们的救主诞生了，要赶快来拜他。但是不是，那个记号是什么呢？天使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牧羊人可能想，这是什么记号？是太一般的，太简单的，这没什么，应该搞错了。但是上帝就是选择用这个简单的、卑微的方式拯救我们罪人，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主要的经文《路加福音》2:22-40，我们继续看到上帝简单的方式拯救我们。一个40天大的男婴被他世上的父母带到圣殿里去，为了把他献给上帝。这没什么，常常有以色列人的男婴这样被带到圣殿是为了做这个仪式。但是圣灵给老先生西面特别的启示，让他知道，虽然这个男婴长得很像那么多其他的男婴一样，但是这个婴孩就是上帝的救恩，是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这么伟大，但是上帝用很简单的方法做。上帝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做事情。那么为什么上帝的独生爱子加上我们的人性，很卑微地、很一般地从婴孩开始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加拉太书说，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耶稣为什么生在律法以下呢？那段经文继续说，为了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律法以下的人，但是我们都是遵守不到律法的人，所以耶稣来是为了替我们完全遵守律法，并把我们救赎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耶稣如何代替我们遵守律法。耶稣世上的父母把他带到圣殿里去，为了把他献给上帝。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从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就给我们背景，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仪式。是这样，自从我们在我们的母腹中都已经是罪人，因此我们应该永远死在地狱里面。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以色列人在埃及还在当奴隶的时候，上帝也就杀了所有埃及的长子，他们和所有的人就是应该被杀，并永远在地狱里面受苦，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当时上帝怜悯了他的子民以色列人，那天晚上上帝杀了埃及人的时候，上帝允许以色列人可以杀一个无辜的羔羊代替他们的长子，因此上帝就没有杀以色列人的长子。之后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生完头生的儿子40天之后，他们需要把他赎出来，他们要杀动物来代替他们的儿子。约瑟和玛利亚当时就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那么耶稣是无罪的，他不需要像其他的以色列人的男婴那样被赎出来，但是他40天大的时候，他已经在担当我们自己的罪，因此他参与了这个赎买的仪式。耶稣也是因为这同样的原因，30年之后受洗了，因为他还在担当我们罪人的罪。耶稣从一开始就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也活在律法以下，为了救赎我们。其实无辜的羔羊当然就是耶稣自己，因此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又担当我们的罪，因此就受罪人应该受的惩罚。但是他又当无辜的羔羊，因为他实际上是没有罪的，他这样就代替我们，把我们救赎了。现在我们从此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因为耶稣完全代替我们遵守他，并在他身体上完全受了律法所规定的咒诅，所以我们就不必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像约瑟和玛利亚那样献祭赎罪。因为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就是那位他40天大的时候被他的父母给他赎买了，因为那位已经完全赎买了我们的罪，所以现在没有剩下任何罪需要被赎了。在这个正道前面的部分，我说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旨意是蛮简单的，我们要爱别人，服侍别人，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来开始。我们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这个知识是不难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把这个旨意行出来，这是很难，因为我们都还是自私的罪人，我们就是不想要爱和服侍别的人，因此我们应该受上帝的惩罚在地狱里面。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他也设计了一个蛮简单的方法来救赎我们。他差遣一位婴孩， 一位婴孩长得很像所有其他的婴孩一样，这位婴孩也就像所有其他的以色列的男婴一样，四十天大就被赎了，被赎埋了。但是当西面在圣殿里看见这位似乎就是一位一般的男婴的时候，上帝让他知道这位婴孩也是所有人的救主，他也是你的救主。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代替你完全遵守上帝的旨意，他完全地爱别人，完全地服侍别人，他是代替你这样做的，因为你自己做不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代替你受上帝的惩罚，这位简单的婴孩是你的救恩，他是你的荣耀，他是你的光，他驱散你心中的黑暗。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荣耀真的是归于至高上帝，平安真的是归于我们地上上帝的子民。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